我们继续来学习《圆觉经》。那么这个已经说到了啊，要依这个如来的奢摩陀行，坚持境界，安抚徒众，厌作近士。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准备，从佛法里面来讲呢，作为修行呢，这个持戒、修定、发慧、三无漏学、自地而上，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比如说，在一些经典里面呢。讲到戒了，说这个戒为无上菩提本，长养一切诸善根，就说这个圆满的觉悟，要以什么呢？要以这个戒为本，就是根本。就任何事情呢都要有这个呢相应的主体与主干，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戒的话呢，就是圆满觉悟的根本，这个种种善根呢都依此而这个呢发展来长养，这个是基础，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大小乘很多经典当中啊，在在处处都强调这个，那特别是我们这个末世众生现代的背景之下，那这你可从小孩子开始啊，再生下来睁开眼，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信息啊，纷纷扰扰的，这个嘞进来了，比如说看到电视啦、屏幕啦，这个手机啊、网络啦，那个交通的那么发达，信息这么流畅，这个要成千被过去所获得的信息。甚至于更多更多，应激不暇了，那么样这个心啊，就会随着这些境界了动啊，扰乱，这个嘞纷纷扰扰的。那如果是再随着这些境界追啊，没有说静止，心里面呢就不得安顿啊，所以这个。支持戒行呢更加重要，比过去更加重要，过去在农耕时代啊，当然有的地方呢不是农耕，这一直以来就是游牧放牛啊放羊啊，这个呢迁徙，但是总的来讲呢环境安静，比较纯粹单调，所以本身的这个心理状态呢也不一样，那现在又不一样，所以更加需要呢，这个嘞，规划自己的这个身心，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么这样相对来讲呢，就比较有一个安定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个基础啊，就是像什么样的事情呢，都有它相对的环境嘛。没有这样的环境怎么行呢？所以这个大小乘经典里面都强调，作为修行的准备，戒呢是很重要的，是要这个进入实践的时候，所必须的这个一个坚实的基础啊。所以有的地方就形容为啊，这个呢。像过河了， 过水的一个浮囊。你像这个部分游泳的人，他掉到水里面，扑腾扑腾，他就是乱扰乱呢，乱动作了，那就慢慢的可能跌这个沉到水底了，淹死了。那这个时候他如果抓住了一个气囊，抓住了一个气囊，现在讲救生圈嘛。他这个浮到水面上，那么就可以慢慢一路啊，顺着呢水呀、过去了啊、到对岸，就不会淹死了，就不会掉下去了，那么这个戒呢，就像这个浮水囊一样的，戒为无上菩提本章呀，一切诸善根是这样的，那么有的地方就讲了说，这个戒呢。各位修行的人呢，就要像如品的宝，如暗玉敏，就好像这个穷人呢得了一个宝珠，那多好啊！这个如果把它这个换一些东西，让这个生活呢得到安顿，不再贫困，如暗玉敏，就好像这个。黑的地方黑，这摸的，摸路啊都摸不到，跌跌撞撞的了，这不小心就撞到东西，不小心就撞到东西，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经典里面也形容我们这个愚痴众生呢，无明复藏之下呢，在生死里面流转的，就是跌跌撞撞的，这个。头出头没嘛，就是被这个水呀、冲了以后啊，再浮再沉呢，就时而好像浮了一点出来，时而又沉下去了。当然呢，是完完全全的一种呢不觉醒的生命状态，从来没有觉醒过，又觉醒过一次，那就再也不会迷惑了。那见到了嘛，决定出离嘛，声闻来讲呢。不过第七生呢就证阿拉汉果了，三界烦恼经了，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样子的话呢，这个如暗玉敏得到光明了，这为什么呢？这个戒了是佛的大悲等流，对于已发起了心的人另知学处，但是这个由的佛啊，慈悲心，设立这种的行为上的，一个引导，就是落实的具体生与行为，结合，这个内心的智慧境界，所以一基本，最初的这个戒行规范呢，它就是从，这个，说话啦。行动呢有没有这个造作罪恶，能够远离罪恶的事情，获得生与清净，然后进一步呢获得意业的清净，因为生与是从这个这个心意啊发起来的，规范这个生与而达到规范这个类心意，这个是佛的大悲等流，因为我们都还不是这个智慧境界，还是颠倒境界，那么行为上呢，就是相接应于佛的智慧境界，佛这个证的无漏了，有圆满的智慧呢，所言所行呢，都是。无妨碍众生，于众生饶益的，不会有这个罪过的行为，伤害的行为，生与意啊，三轮体空啊，三业清净啊，那么这个戒行呢是以这个为等流的，所以呢这样去做呢就能够出离障碍，出离烦恼，去向这个呢清净， 那么这里讲说一，如来什么陀行，坚持境界。这个什么陀行，这里是什么？定了什么什么陀了？入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这样的什么陀行？就是圆满这个智慧心的相应的，大禅定境界。什么陀行，入到这样的状态，那么这个相应的层面来讲呢，只要有一些这个进修，身心呢安住，那他就会发现怎么样呢？这个生语就比没有这个定心之前呢调柔，这有一定的专注心呢，这个声语就相对的来讲呢要寂静，没有那么多的调动，不会随着境界了起那么多的扰乱性，那么都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和作用，何况是佛了无余的清净圆满的觉悟，入甚深大禅定，无住三昧，无住智慧相应的三昧正受，那么这样的僧侣呢，圆满的清净，所以要坚持境界。所以坚持境界是学法了修行呢，入门的一个基础，那么这里是为了要再强调一些了，所以就补充讲一讲。你就像同门者观里面这个聚五缘一样的，就先第一个什么修梵行，持戒清净，然后呢才是依善知识啦，有禅定啊，有这个意识的这个保障，然后呢有人教授，没有恶缘，那这样来修啊。佛法讲缘起啊，众多因缘，不是一件事情决定的，虽然这里要见次修入圆觉妙心，就是从这个发起来讲呢，要坚持境界，安住途中呢，这个当然呢，你也想进进修啊，在这个阶段性的过程里面呢，要把这个弟子们呢，摄受的众生呢，安排好，让他们这个来知道要学什么，要修什么，这个怎么样来这个进步，该说的说了啊，那么自己呢也要了更深的这个呢一个层面发展，那么就愿做净士啊，就是在这个净的房子里面呢，禅观的地方呢修行，就是坚持境界，安处途中愿做净士，那么这个呢是只修啊入观呢一个基础，这个资粮性的一个准备。好，那么这个都有了，有持戒，那么这个净士禅观呢，禅坐了，这个有定，那么依这个定呢就发光，就引生啊光的修习，光的练习，来远离诸幻，这个真实相应，正念升起，那这个万险颠倒啊戏论呢就消除了嘛，所以这个说应当正念， 远离浊荒，远离种种这个虚妄之想、颠倒之想。那怎么做事念呢？怎么修观呢？下面这个横坐四念呢，就是修观。很多人认为说这个观白骨观呢，就是修观。观这个水的相，这个就是修观。你这个怎么样观修？那实际上这些呢，依现象和次序的依一些事情，来修观啊。那个还是影像于修成定当中得到定，那么这里讲呢，次序性的思维，细细的思维，转微转细，这个才是趋向于一种道理性的这个思维，这样的一种实践练习，这个才算是修观。那么这个对应的来讲呢，又分了两重来这个来修，正式的这个思维，如理思维。那么先呢，第一个观这个身，横坐四念。我今此生四大和合，所谓毛发爪齿皮肉筋骨水脑垢色，皆归于地，脓血唾地脓血，精液涎沫，糖类精气，大小便利，皆归于水，暖气归火，动转归风，四大各理，精者旺盛，当在何处？既知此身毕竟无体，和合为相，实同幻化。那么这个相应的文字啊、语义啊，就比呢这个讲到知幻离幻呢、不做方便呢、远离远幻呢等等这些呢，容易了解一点。这个就是什么？结合现象来修观，来思者比较呢容易一点，所以才会是什么这个菩萨呢请问见次思维嘛，如何得入圆满清净的境地，是这样的。那么先依文句这个了解认识然后再做劝解了发挥，让我们有更多一点的认识，更深刻一些的了解就是横坐四念。横坐四念呢，就不是一会有一会没有啊，这个资粮准备了，具足了，一身的摩托啊，这个行啊，坚持境界，在这个水边林下，寂静之处来观修，这个观修呢，就是速的这样来思维，这样观修那佛法里面讲修行的次第嘛，如果从发展来讲呢，可以说两种不同的说次第，一种就是文思修。一种呢就是戒定慧，这个文思修是相应的这个方法，戒定慧是成熟相应的内容。我们去学佛法来修行呢，先第一个什么，要 一指清净善知识，闻善知识，视善知识如佛，你要升起恭敬心，这个闻法了，听法了，听得进去，不然呢，这个鸭背上泼水呀，泼了它就滑走了，法不入心呢，什么触动都没有，什么影响都没有，学了就忘了，忘了又学，反复颠三倒四的，那没有作用的，又有恭敬心、清净善知识，那闻呢，道理懂了。懂了以后第二个就是思，那就听了啊，这个道理怎么讲呢，然后在日常当中啊反复想，反复想，想呢越多也就越明白越清楚，看事情呢就越少这个扰乱，越少迷惑嘛，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思，这个修呢就有定的时候速速这个思则，那么这个是修。那么这里是讲的很多事情呢应该是修相应在寂静之处，那么我们理解不到，因为你还没有修嘛，至少可以意会这意会一下这思维今天我学了这个无常的道理我就坐下来思维身体是不是无常的头发是不是无常的穿的一件衣服是不是无常的我跟人相处啊，从不认识到认识，从认识到好或者后来又不好，是不是无常的就是观天地啊念非常呢观寿命呢念非常呢观人我了念非常呢这个是好像四十二章经里面讲吧，非常就是无常的意思，天地万物皆是无常，好，这些念的越来越相应了。所以对于什么事情呢能够接纳接受这个具体因缘呢会做努力予以改变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就是很多事情是这样的速速这样我今此生就是我现在这个身体具体来观察来看是怎么样呢四大和合这个就标举啊总说了这个是有四大和合的地水火风和合在一块那就是我的身体那么再别说别显具体来这个揭示来讲那就是地水火风四大类这个地呢是一大类地这大类呢比较多了皮啊肉啊筋骨这个脑髓脑垢是髓脑垢是就是这个骨髓当中啊脑髓啊骨髓啊这些种种脏的事皆归于地就是都归于地就是属于地大那么这个水大呢这个唾呢是口水涕呢就是鼻涕了脓啊这个受了伤了发了脓啊这个皮肤破了流血了出血了精液就是这个口水这个呢液体这个水墨涎沫涎沫就是口水其实也就是讲的口水涎沫或者冒的泡沫糖就是有糖呢泪呢眼泪啊精气啊精气就是精微的液体大小便利大便小便它这归于啊有水气的层面都属于这个类水大那么这个暖气呢就归于火大身上有暖气热气那么这个动卷呢就是行住坐卧包括呼吸只要是活动的就归于风大那么这个 四大个礼呀，金者旺生，丹者合中。这四大个礼就是说，水归于水，火归于火，地归于地，风归于风。那如果我们安立为水，安立为火，安立为地，安立为风的时候，那就以什么来安立为生呢？到底是地水火风呢，还是生？到底是生呢，还是地水火风？这个是由基础的现象转入于实质。要分别说了地水火风之后，再做审问追究。这个就是依道理来思维了。审问追究之后，那就越清楚了，越来越清楚了。就越这样审问追究啊，就越清楚。这什么样呢？就是观修成熟啊，得到正确的知解，正确的认识。既知此身呢，毕竟无体，那就知道这个身体啊是个假象，看起来有，追究起来无，追究起来那都不存在的。和合为相，就是由地水火风呢等等和合了，这个呢为相，是同幻化，就是幻化因缘了，得到这个呢进一步的确证，那么这个是对身呢做幻化之观，那么具体怎么样来思维来了解这个我们有个基本认识了先举后分述来说，说了之后再审问追究，得入呢正确的认识思维，引发正解，就正确的了解了明了啊认知了，这样的。就是一步一步我们来先了解。恒作是念我今此生呢四大和合，这个是总说总举，总说总举，由总到别了，这个都是相关联的。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看起来啊，这个人是男的，那个人是女的，这个是小孩。那个是老人家，老太婆，老太公啊，种种种种，这个是日常生活里面，这不去做观察的时候，这个具体到现象界的每个人呢，形形色色，这个美丑老少，各有不一样，男相女相各有不一样，那么这里呢？又做观察呢，归宗起来讲的话，不管你男女老幼种种之相，都是地水火风所成的，都是这个四大假合，这个是一个先总举嘛，那老相呢，男相呢，女相呢，都在哪里？你像这个。有部里面的这个分析一样的，他讲事物呢，这个真不真假不假了，用一个什么剖析法来看看，就像这个树叶子，到底真的呢还是假的呢，看起来是片叶子，就把它打磨打碎，最后呢都只有什么了，轻的这种呢，碎末细末的这个状态，没有这个呢，绿叶子的形状了，所以有的就是轻而已，没有的是叶而已，那么就是这么一个情形，那我们人呢，这个每天行来走去的各色人等。 你跑开来，具体来观察呢，只是地水火风合合这一块的，四大假合的，所以这个现象界的种种呢，不经观察，都是这个一个外向的认知，经过观察之后才透彻其理，就是洞察入微呀、啊，具体显现出来其本身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这个就是有观察了和无观察的一个差异性，不同的地方。那么当然呢，这里的这个发起观修是渐次的，所以结合现象，跟我们这个去思维去理解呢，会结合的更近，就没有这样的就是更远了。那么这个更近的话呢，就是更容易了解这个层面，更容易知道这个层面。那么这个由浅入深呢，就好像这个上楼梯爬台阶一样的，一级一级上去，那就上得了，去得到，这个基础呢，就可以作为普遍的众生可以入的，这些道理这么浅显呢，谁不能入啊？都能入啊！这问题是，这个学的人呢，也要这个有这个信心，有耐心，很久坚持，这样才能够通达的。那么具体来讲，这个四大合合怎么样说呢？那么就是分开来说地、说水、说火、说风。像这个大的经典里面包括南传的造的一些论呢，里面都有详细的来讲这个身体结合的地水火风一类的如何观察。那么这个一定要是多这个嘞去认知啊，把它汲取下来。那么一做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做，做着呢就可以这样观了，真真实实相应的，不能听一听呢，想一想呢，好像有，那么这个具体一想的时候也想不起来，想不到，达不到，那也不行，这个观修啊就没有切到实际。那么先说这个地大，地大的话呢，这个毛发爪齿皮肉筋骨脑髓构色就由外到里呀，这样来讲嘛。毛发爪齿呢，这个是外在看得到的，你像南传这个受戒受五戒说基本念诵的时候都是有这样的观察，我们身体是怎么样呢？毛发爪齿等等之物聚合所成。那毛发爪齿是有情生的外向嘛，看到人有头发啦，身上有汗毛啊，就毛发。爪齿呢，这个爪呢，当然不是说什么鸡爪子的爪啊，这是指人的手指头脚趾头，这个是爪。这个一说话一笑露出了牙齿来，那么毛发爪齿了，这个都是外围围着外圈的。然后由外到里呢，这个身体观察呢，有一层薄薄的皮，薄皮细肤嘛，这个皮下面呢是肉，一层肉，这个肉跟肉之间呢有这个韧带呀相连呢，称为筋呢，那么这个筋相连，有的呢它粘在这个骨头上的，有的是结合在这个肉啊跟肉之间的一块一块肉啊，现在就解剖学了， 对这个就分得更具体更细啊、这个什么身体有肉有多少块，什么大腿小腿什么各个部位，这个特别是现在不是有些什么人体展吗，那个当然不是那种什么什么艺术人体展的，就是说这个把人呢剖开的这种拉线，这一看的时候你看这个人什么皮褪了这一层之后啊，下面就是一块一块肉，一块一块肉啊，那什么这个美不美啊，丑不丑啊，什么俊啊美女啊等等啊，这些都看不到了啊，就是一块一块的肉堆在这个骨头上。那么这个肉之下筋之下呢就是骨头，就是现在讲的是人有200多块骨头啊，206块骨头吧，好像这个生理学里面这个讲的了，就是骨头那么就是脚一样股骨听骨这个踝骨这个脚掌骨趾骨这些那么这个股骨上面呢就是髋骨髋骨在上面相连的那就是椎骨椎骨两边呢伸出来就是肋骨那肩膀肩胛骨这个臂骨就是这个手啊肱骨那么这个手掌骨这些那么就是骨头啊那么这个骨头再往里面一层是什么那就是那个髓脑，这骨髓脑壳骨里面呢那就是脑髓就是这个呢最中心的这个部分那么这个观察呢也有一个次序的，这毛发着是就是盖在外面的所以有的地方形容呢这个毛发着死啊，就好像这个土地上呢这个堆了一堆土一样的，上面长了草一个草堆堆呀还长了一些小灌木小树拨开了这些小树，那不是有些地方又清吗把这个土啊清一下清理一下，这个土堆啊刨一下要准备种点什么东西的那么就刨了清了清了之后呢那么这个就露出来这个土的这个草皮这一层，草皮这一层再给它刮了，刮了那就是松土啊这些的黑土啊或者是红土啊这一层，再把这些刮了之后呢什么就硬土了硬土再刮了以后什么下面就是很坚硬很坚硬的石层石头了，这跑不动了你再跑什么，再跑就把地球打圈了这个地表打圈了，下面就是岩浆了，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就是皮肉筋骨脑髓构成，那么这个属于地大的这个第一类。第二类呢是属于这个类水大，这水大就是指我们身体这个互相呢这个地大之间呢所有的液体这个我们一般就是口水呀鼻涕呀这些啦流泪出来眼泪呀这个看得到的那么里面呢这个身体呢就比如说受伤口有化脓好了当然不化脓了这一挤呢脓出来了那另外呢就是这血受了伤呢流血了，这个身体里面交叉互相这个流动，这个是属于水大这流动的种种活动的种种这个呢不像呢这个毛发爪齿这个筋骨髓垢那样的固定，那样的这个坚固，地大相应的它有一定的稳定性。这个水大呢它是有可流动性，你像捧了一碗水你走的时候这个水就换了为什么，你身体一动啊 它不像那个什么你捧了一碗饭的那个是很这个固定的很稳定的，它不那么稳定，一走就晃啊，那么这个液体呢就这样子，那么这归于水，暖气归于火呢，就是指这个有情众生呢，这身体是有热性的，就是归于火呢，那么在具体而言呢，一个生命呢，从现象界呢，它要具备三个这个部分。就是受暖食三相，受命相呢，作为一个有情呢，这个分段生死，这个活十几岁、几十岁、一百岁，它就有一个时间的一个相应的定位。那么这个就是受命相，受命相，第二个呢就是。暖相，暖相就是有热气，就讲冷血动物啊，它也有相应的热气，就保持，不然就死掉了，那么这个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食，食就是有认识的作用，有感觉感知的作用，受暖食三相，那人死了之后呢？人死了之后这个食就走了，这个寿命呢就不具在了，那么相应的这个身体不直受呢，会不会再热呢？有没有热呢？没有热呢，都冷掉了，都冷掉之后这个四大就开始真正的分解离散，就不会再继续支持了，所以这个暖气归火，这身体有暖气，那么这个动卷呢归风，这风大，如果从观察呢比较明显，一般来讲呢就是呼吸了，这有出有入，相应的这个呼吸，那么另外表征在。种种的形态上来讲呢，那就是这个相应的活动，身体的活动，这个走路、坐、站、躺下来、行住坐卧、动卷皆风，都是这个呢分大那么这些叙述啊，这些了解了，都是现象界，我们一再再处处都知道。那么后面就是开始审问追究啊，是画龙点睛，结合现象呢，要透彻现象，这光现象，就是要一现象再深入啊，透彻的光入到本质。四大各理，今者妄生当在何处？就是一一的观察到这个地学火分呢，那么归起来呢，这一类是火，这一类是水，这类是风，这类是地，那么假如，这里就是先假定嘛，假如嘛。假如地水火分呢各归所有，你像人死了，地水火分离散的时候不就各归所有吗？身体这个毛发早死脑髓都变成尘土了，这个脓血地唾呢，这个尸体腐烂坏掉了，就变成这个污水啊。那么这个暖气这个有没有啊？这个暖气这个时候就不有了，就转移离散了，这个热释放呢，比如说飘到空中了，不再聚合在这个当中了，风的力量呢，动卷之身呢，成为泥土了， 这不会再有原来的那种身形的行住坐卧，这是分大的现象，这没有了，这四大个理都离散了，那么这个聚合的身呢，没有继续的维持，不能够再有显现，死完了之后我们都看不到啊！你看现在就是当然的火化为主，就人死了，很忧伤的生离死别嘛，那过个几天火葬场一烧，那么过去要是这个道场呢、寺院呢，那佛法里面佛教一直以来都是主张这个火化吧，那么要是这个中国的传统习惯就是土葬，入土为安，入土为安，这个棺椁，这个棺木把它装起来，放下去，那么要是印度传统呢，就尸陀林当中放的了，就是把它这个送到一个山上寂静的地方，这个衣服啊等等把它剥离，扔在那里，扔在那里之后呢，这个身体就一天两天三天四天这样变，最后呢浓烂一滩呢，那一些狼这个野干呢，就是土柴狗啊叫等等之类的这些动物，就纷纷来这个风丝啊撕咬啊吃掉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但是到哪个为好呢，这个都是相应特定文化习惯的一个决定的，那么从佛法来说了，无常之相呢，寿命到了，因缘到了，四大分解了，分崩离析，所以我们讲说这个身呢到哪里去了，这个身呢在哪里，所以这个审问追究呢就好像画龙点睛呢，这个画呢画了半天，画龙嘛要画条龙，那么最后这个两个眼睛呢，这个两个孔啊，人家把这个中间那个眼睛球啊，这个眼呢瞄出来，这一瞄，这个整个精神就出来了，这个龙呢就这个画出来了，活起来了，那没有画这个层面的时候，这个龙啊不活的，这画龙点睛嘛，那么这个基础而入的光修啊，前面这个光毛发着齿等等等等，都是一个嘞现象界的观察，要有踏实的功夫，观察的越具体越细致，最后能够景象升起来这越好，观了之后这个停留在那个上面呢，那就不算修光，那还只算是修止，像这个经典还有这个论书里面都谈到过了，就说这个四大假合之身的观察，地水火风毛发着齿，一观一观一观，观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心越来越集中了，专注啊，那就得安止，那就得到禅定，那么这种修呢还属于是止修，但不是光修，有止修转入光修的界限在哪里，这个界限呢就在于进一步有画龙点睛的细细的思责审问追究，而且有这个现象界的观察结合具体的这个了解，这个更进一步的时候来做观呢也容易，就容易观的，不然的话呢就困难，那么这个观察此生啊四大个离啊，一相应的安利呢就没有办法具体的安利到身体的所在， 怎么安立身体所在呢？这个毛发脚趾等等这些呢，只能安立为地大，脓血涕唾津液水沫呢，血沫呢，这些只能安立为水大，那么这个动卷等等只能安立为风大，这个暖气只能安立为火大，这不能安立为生呢。这具体来讲，这个地水火风嘛。那么，我们做这样的安立，做这样的认知的时候，这个就有个矛盾。如果这个综合在一起的一个存在，我们叫做生大。分开来，具体现象在细节上来讲呢，是地水火风四大。那么，请问呢，这个身体呀，还有这个四大呢，哪一个是真实的呢？它不可能是两种都是真实的。身体是真实的，那安立为身体；地水火风是真实的，那么就安立为地水火风。那么一般从现象具体分析的时候，心里面呢就又做了转移，就由原来表浅的外层的看法，是一整体的生这样的一个形象为曲着，进一步发展，稍微深入一点的地水火风的现象为曲着。所以当我们曲着地水火风种种具体的相的时候，就无法曲着这个综合性聚合起来的生的相。取此就不取彼，取彼就不取此，取此四大之相的时候就舍了此，什么样呢？聚合身体之相。当我们停留在这个外层光聚合的身相的时候，就舍离了这个呢地水火风呢四大之相。就我们众生呢就是这样颠倒嘛，对种种境做种种认知，形成种种的曲着，舍此取彼，舍彼取此，朝朝暮暮的这个追逐啊，就是这种朝三暮四的一种分别。所以具体而言，身在何处，那么更进一步也可以说四大又在何处，那么这里是突破此聚合身的万知，如果这个破了的话呢，那么这个四大的万知啊，同样同位的也就破了，所以今者妄生当在何处，这越思维越审问追究这个生相呢，就越不可成立，成立不了啊，到底是生，到底是四大，就四大隔离的时候，归于空寂，像念珠经里面说的那个比喻也是很形象的，有时候讲的时候就也提，都有提到啊这个内容，就是说那个地方主要是讲这个地水火风啊，三十二物啊，这就种种不净啊，然后构成了这个身体了，就像一个大的袋子里面装了黄豆、绿豆、红豆、黑豆、扁豆、豌豆啊，种种之类的，倒出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些豆子啊。那么这个又比如说像那个屠牛的人呢，这个屠户， 把这个牛杀了，那么就是皮是皮，脚是脚，这个脏腑是脏腑，肉是肉，那他摆在那里，卖牛肉，那没有说卖牛，只说是卖肉，这个是其中的一个之分嘛，那么实际上呢，它是这个牛的身体的一部分，整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呢，又喝水又吃草，力气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动物，叫做牛，就这样的，那么这个是一个聚合的形象的时候，那就成为牛，分离开的时候叫肉啊，叫皮啊，叫毛啊，就不叫，这就是我们人在认知的时候所做的去做。这佛法里面要破呢，就是要破在这个现象界产生的取着，谁的这个取着呢，把它定位化定性化，认为是如此，有这样的确定呢，不可分的，本无可解的，产生一种错知，错误的认知，产生一种，那么这里就是在整合起来观察，那么观察越观察就清楚啊，就会越有具体的认识，有这个审问追求，能够得所观的果。既知此身呢，毕竟无体，和合为相呢，是通幻化。那么这个时候方然醒悟了，原来执着的那种啊，都不是真实的。这个所做的认知呢，是虚幻的。就像这个童话，里面讲猴子闹燕燕的。这只猴子也是那天他就刚好看到这个井里面，看到这个水里面有个月亮，这一看就着急了，呼朋引伴，把众猴子们都叫过来说，你要糟了糟了，今天的大事不得了了，这个月亮掉到水里面了，那么大家都急啊，怎么办呢，就从这个树上，这猴子不是有尾巴吗，这尾巴就勾住这个树啊，然后呢就勾住那样抓住另外一个猴子的尾巴，那么另外一个猴子又顺了下去，又抓住这尾巴，这一串猴子啊就到了水上，这个水面上了，要把这个月亮给它捞起来，今天掉到水里面了，这一捞，这个水就这个波动了，那么这个月亮就看不到了，没有了，水动则无月了，因为水不动的时候，平静的时候，同一位的反射，平面反射才是这个月的形状呢，才会出现，才会有，这水中之月，一扰动之下就没有了，月在空中嘛，所以这个是假象嘛。那我们这个观察四大假合之身，那么光身无身可得，光身相无身相可得，所以这里这个观的时候呢，四大离析呢，身在何处呢，这毕竟无体，这个就是由观慢慢发展，升起，详尽一个细微的这个认识，那就会破解掉初分表层的这个取着，这个相应的认知就无从建立，这毕竟无体，这和合相，那么这个由现象具体的观察再审问追求 所得来的地精母体啊，这个合合相呢，跟我们一般性的这个读经典，读了经典学习这个道理之后，这样想象一下，那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心跟这个境啊，非常非常的接近。那么再深入呢，就走到第一位了，那就彻底的证见了，那证入了。此身之相呢，实同幻化，那不是一种文字意义的幻化，也不是一种思考性的幻化，而是事实上的符合事实的这样的所见所知，就皆为幻化了，因缘显现，这观身是幻，这个是净智观呢，观身无身，实同幻化。所以我们有这样学呢，那是比较容易理解，那么这个就要下更多的功夫来观呢，观到一定程度啊才成熟。那么经典当中讲的百千万言语种种文句，归纳起来的话呢，都也跟这个四谛净智观的出门呢是相接应的，先说到这些。